第107篇，约瑟和便雅悯的属灵意义三。我们多次的指出，创世纪第49章中雅各祝福的记载，它是开始于一个罪人，结束于宇宙的祝福和永远的居所。我们对圣经若有正确的认识，就会看见整本圣经的结果，乃是神宇宙的祝福和他永远的居所。我们要在宇宙的祝福之下，成为神永远的居所，直到永远。这个就是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。新天新地乃是宇宙之祝福的范围。我们要在这个福之下，使我们能够成为新耶路撒冷。按照启示录21、22章的图画，在新天新地的环境里，没有别的，只有祝福。而且是福上加福，在那个环境里，对于新耶路撒冷，神永远的居所，一切都是祝福。我们这些神的选民，将是那在宇宙之祝福下的居所。这个就是圣经启示的终极完成。非常有趣的是，我们看见雅各预言的祝福这段简短的记载。它的结语与整本圣经的结语一样，虽然在创世纪头两章没有罪，但是在第三章罪进来了。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罪人是真流便，但在圣经末了的两章有真约瑟和真便雅悯。我们可以说，约瑟是宇宙之祝福的标记，所有的福都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。便雅悯是神居所的表征，祝福和居所这两件事，可以在新约的书信里看到。也许很少基督徒注意到书信里这两件事，但是这二者乃是书信的大纲。因为所有的书信都是说到神的祝福。我们用以弗所书为范例，以弗所书1章3节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，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的属灵福分祝福了我们。这里有祝福的事。以弗所书1章23节说到身体，2章22节说到居所，这二者都是神居所的象征。在以弗所书3章16、17节，使徒保罗祷告，求父借着他的灵，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。因此，在短短的以弗所书里，祝福和居所都包括在内了。神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，祝福了我们，目的就在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。你若要我说书信启示些什么？我要说书信启示了祝福和居所的事，但是要看见这件事，我们需要光和意象。没有光和意象，我们可能把书信读了一遍再一遍，仍然只是看见一些外面嘱咐的话。就如妻子要服从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要赎回光阴，要殷勤，要爱邻舍。我们如果没有光和意象，而只是用我们天然的眼光来读书信，我们主要的会看到这些次要的点，而忽略了书信中的祝福和居所。新约就是论到祝福和居所的事。创世纪49章包含这么多超越和奇妙的点。我们感谢主，雅各的第一个儿子是流便，末了两个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。假如约瑟和便雅悯是头两个儿子，而流便是末一个儿子，那么一切就都倒过来了。感谢主，从前我们是流便，但今天我们是约瑟和便雅悯。我们在上一篇信息说过，宇宙的祝福的前八方面，在对约瑟的祝福里，雅各用了许多诗意的说法，就如上古之山、永世之灵、至极的边界。这些特别的说法说到了时间和空间， 就是从上古到永世所有的时间，以及从天上到地上所有的空间。因此这些诗意的说法是指宇宙的祝福，因为时间加上空间就等于宇宙。
我们有充满整个宇宙的祝福，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，我们都在祝福之下。神的祝福充满了宇宙，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，从诸天之上到地底下，随时随处，没有别的，只有祝福。但愿我们都看见这个意象，我们无需等候新天新地来临，因为在今天我们就能够预尝这个宇宙的祝福。虽然赐给约瑟的前八项祝福是宇宙性的，但这些福相当的普遍。你若观察这些祝福，你会看见其中不包括生命，也没有居所。因此我们需要来看最后的两项，一项与生命有关，另一项与居所有关。要记得在创世纪第49章的记载乃是诗的用意，而诗中常常用各种象征，一幅图画或一个象征能够顶替千言万语。在神的默示下，雅各在第49章25节说到兄和父的福。在这种诗意的说法上，父表征生命的生产，生命的生育，兄表征生命的濡养。在神的创造里，神只赐福给活物和人，神没有赐福给头四天所创造的，他没有赐福给太阳、月亮、众星或地上的太初，但是神在第五天赐福给水中的活物和空中的飞鸟，并且在第六天赐福给人。因此神在他一切创造的工作里只赐福给活物和人，这个给我们一个印象，神是为着生命，神的心意是要为着产生生命。约瑟得了兄和父的祝福，这事实指明他得了生育和乳养的福。这些图画不应该用在动物的生命，甚至也不应该应用在人的生命，而应该用在永远的生命。永远的生命乃是最高的生命，最多产的生命。在新约中，我们看见生产的生命不是动物的生命，也不是人的生命，乃是永远的生命。请看启示录21章22章的图画，在这两章有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。在新耶路撒冷有生命水的河，在这个生命水的河中长着生命树。在整个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中心的项目是永流的生命，毫无疑问也有宇宙之福，其他的各方面，就如诸天的福、甘露的福、地的福、地底下宝物的福。但是启示录21章22章并没有提到其他的东西，只提生命的永流和生命树，这些都是给人滋养的东西。如果你只是照着白纸黑字来读创世纪第49章，你就不会看见生产和乳养生命的事。你必须进入这一章所用诗意表达的属灵内在意义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若有了一切的福，却失去了这个兄和父的福，就指明我们没有生产和乳养的生命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我们的教会生活就是一个可怜的教会。假如把地上生产的动物和人挪去，那么整个宇宙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整个宇宙的意义就在于动物的生命，特别在于人的生命。最后，约瑟得着住荆棘者中的美意。宇宙的祝福的最后一项是神的居所。 那位住在荆棘中的，他有一个美意，一个喜悦。任何住在荆棘中的人都指望有一个较好的家。你如果住在荆棘中，你的心意必然是要有一个较好的家。我不愿意和你住在荆棘中，但是我愿意和你住在较好的家里。假如一位住在荆棘中的青年人，他想要和一位女子结婚，那青年人的美意乃是要和他的妻子婚后住在美好的房子里，在帐幕造好以前。神是住在荆棘中，神把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，用意是要他们首先为他建造帐幕，然后建造圣殿。摩西看见了神在荆棘中的异象，神从荆棘中对摩西说话。但是在利未记一章一节，神从帐幕中对摩西说话，神用这个美意祝福以色列人，这是神最高的心意，用以祝福他的选民。神用上好的福，就是得着他的居所，祝福以色列人。有什么祝福比这个福更大呢？至终罪人亚伦竟然能够进入至圣所中神的面，还有什么福能够比这个福更大呢？最高的福乃是进入神的居所，留在他面前，甚至我们自己也成了这个居所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要指出，我们不能照着天然的观念明白圣经。虽然你可以读圣经，还能够背诵很多经节，但除非你有异象，你就不能看见什么。你如果听到了关于神居所的话，出埃及记对你就成了一卷新的书。出埃及记开始于神在荆棘中对摩西说话的异象，用意是要摩西有一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到旷野，为神建造一个帐幕。在整本旧约里，没有任何一个福比神居所的福更大更高。写诗的人常表达他们渴望在神的殿中。诗篇84篇第10节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，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没有一种福像神居所的福那样甜美浩大，这个乃是终极的福。新耶路撒冷称为神的帐幕，当主耶稣成为肉体，他是神的帐幕，他也是神的殿。接着教会被建造成为神的殿，至终整个新耶路撒冷要成为神永远的帐幕，就是神所赐忠心的福。新天新地是福，这福的中心却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的帐幕。在新耶路撒冷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要同他居住。创世纪49章27节说，便雅悯是撕裂的狼，但是生命记33章12节说，他是耶和华所亲爱，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肩之间。对仇敌，便雅悯是撕裂的狼，但按照生命记，便雅悯是耶和华所亲爱的。那么撕裂的狼怎么能够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呢？耶和华爱便雅悯这个撕裂的狼，因为神的居所在便雅悯境内。很多基督徒以为圣殿所在地是耶路撒冷，是在犹大境内，但耶路撒冷乃是在便雅悯的境内，非常靠近犹大。君王出自犹大，京城耶路撒冷却在便雅悯，这京城是神居所的所在地。按照地理，便雅悯的境界形同两肩， 耶路撒冷位于两间之间，所以耶和华住在便雅悯的两间之间。当然，位于我们身体上两间之间的乃是头，这指明生命记33:12的居住者是头，居住在圣殿中的那位神乃是头。这意思就是在神的居所里有做头的身份，有主权的地位。生命记33:12的话乃是诗。多年前这一节对我完全是一个谜，我不知道说神住在便雅悯两间之间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经过多年研读圣经以及对主的经历，我才开始明白，你如果查看你自己的经历，你就会领悟，神住在我们两间之间，做我们的头，是何等的真实。什么时候我们有神的居所，我们就有了头。因此在新耶路撒冷城内有宝座。生命记33:12也说，耶和华要终日遮蔽便雅悯。耶和华是如何遮蔽便雅悯呢？帐幕就是遮蔽。因为启示录7:15说，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神的建造是帐幕，而帐幕是遮蔽。这个帐幕是基督，也是召会。今天我们是在基督的遮蔽下，也是在召会的遮蔽下。生命记33:12说，便雅悯同耶和华安然居住。便雅悯是耶和华的灵舍，因他住在耶和华隔壁，所以他能够安然居住。同样的，只要我们住在主旁边，我们也是平安的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很多的经历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可以见证，我们是今日的便雅悯，神的居所在我们两间之间，我们全人在他的遮蔽之下。他是主，他的王座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有居所，他在这里，我们住在他旁边，神与我们是邻舍，这真是何等的福。你如果接受圣经第一卷书中神居所的观念，并在这个光中来读诗篇，那么诗篇这一卷书对你就是新的。整本诗篇都是关于神居所这件事，有许多的经节说到城、殿、家、居所或帐幕。我们如果把这些经节都放在一起，就会看见诗篇完全是关于神的居所。在一篇诗中，摩西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诗篇90:1。我们如果要以主做我们的住处，我们首先必须做他的住处。神如果还没有在地上建造居所，我们就绝不能以他做我们的住处。但他在地上有了居所时，他就成了我们的住处，我们也成了他的住处。这就是所谓相互的住处。启示于约翰14:15，特别是在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一句话里。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这是我们的住处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，这是他的住处。在约翰福音14:23，主耶稣清楚地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，神也要成为我们的居所。在宇宙的祝福的十方面，最后一方面乃是居所。因此，至终一切的祝福都完成于居所。神赐给我们这么多项的福，原因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居所。神为什么救你呢？乃是为着他的居所。神为什么给你恩上加恩呢？乃是为着他的居所。神今天为什么为你做一切的事呢？全是为着他的居所。一切的福都是完成于神的居所，这是神的美意，神的心愿，神所要的就是居所。 这启示在以赛亚书66章一节二节。在以赛亚书66章一节，我们看到天是神的宝座，地是神的脚凳，但神却没有安息的地方。许多基督徒想要到天上去，对他们来说，天是可爱的地方，但神不像这些基督徒那样爱天，他要一个安息的地方。以赛亚书66章2节启示，神安息的地方既不是天也不是地，乃是人，神在寻找人。这一节说，我所看顾的就是邻里贫穷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这一节和马太福音5章3节相符合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那是神安息的人，乃是邻里贫穷痛悔的人。神的美意乃是要得着这样的人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邻里贫穷痛悔，为他倒空。但我们的灵若充满了神之外的事物，我们就不是邻里贫穷的。在这种情形下，神就无法与我们同住。今天许多基督徒灵里是满的，他们装满了许多东西，甚至是机要的道理，以致灵里没有空位给主。神需要一个倒空的灵，神的愿望乃是要你的灵为他倒空。灵里贫穷的人，他们的灵是空的，没有被霸占，预备好让主进来。按照以赛亚书66章1节2节，那些在灵里贫穷痛悔的人，乃是神安息的地方。在整个宇宙中，无论在天上或地上，没有别的地方是神的安息。我们既然是灵里贫穷痛悔的人，就应当能够说，主啊，请进来。主啊，我是空的，没有被霸占，我为着你已经预备好了，请进来居住在我里面，安家在我里面。今天无论你在教会生活多久，你都需要有这样的祷告，求主安家在你里面。在以弗所书3章16、17节，使徒保罗祷告，求父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。保罗祷告求基督能够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不仅是爱主或侍奉主的问题，这是他安家在我们里面的问题。我们侍奉他还不如我们成为他的居所，那样使神满足。我们都必须是主的居所，这是他所愿望的，这是他所寻求的，这也是他的美意。终极的福乃是成为神的居所，神的居所并我们与神同住的观念，在新旧约里随处都能找到。历世历代神一直渴望有一个居所，但是很遗憾，大多数神的子民没有看见这一点。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神一再的为着他居所的事临到我们。在已过的多年中，每当我打开圣经，我主要看到的就是一件事，神的居所。在圣经中许多章节都说到神渴望有一个居所，这是神的心愿，神的美意。你如果得了那住在荆棘者中的美意的祝福，你就是最蒙福的人。从一面说，甚至今天主仍然住在荆棘中，看看全地的光景，除了荆棘还有什么呢？帐幕在哪里呢？很多人甚至连影儿都没看到，更不必说实际了。我们看过主用住荆棘者的美意祝福约瑟，那么那位住荆棘者中是谁呢？他的美意是什么呢？我们若不照着我们的方法解释，那该如何解释呢？我们把整本圣经读过，就能发现那住荆棘者中的是谁，他的美意是什么。 那住荆棘者中，无疑的就是呼召摩西为他建造帐幕的那一位。他住在荆棘中，但他指望有一个用宝贵材料造成的帐幕，那是他的美意。以色列人得了这个美意为福。你相信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，仅仅是救他们吗？他们被拯救不仅是为着他们得救，更是为着神的居所。神向他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目的，乃是要在他们中间建立帐幕。帐幕建立以后，神的荣耀就降下，充满了帐幕。在那时，以色列人是地上最蒙福的人，得了那位从前住在荆棘中，现在住在帐幕中者的美意为祝福。因此帐幕成了以色列人最大的福。便雅悯是约瑟的好配搭，同样召会是神祝福的好配搭。历年来神祝福了你，你不能否认你在他的祝福之下，但他祝福的目的乃是为着那住荆棘者中的美意。这个美意乃是要得着召会做他的居所。今天神能够向仇敌撒旦夸口说，撒旦，你看，今天我有了安息的地方，我安息的地方就是召会。这个福是宇宙的，这居所是永远的，召会生活要存到永远，旧天旧地包括旧环境都要废去，但召会生活要存到永远，这是永远的居所。